你们的咒诅，使你们的祝福变成祝这个咒诅。我们声音可以调低一点吗？有谁在那负责调声音吗？调低一点好不好？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有一颗的心去聆听神的话语，将神的话，将律法放在我们的心中来敬畏上帝。然后接下去来到了第十节，第十节到十六节的时候，整个的焦点就放在了谁的身上呢？放在了百姓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这一个的这一次的讲题就是百姓玷污了这个的恩约。百姓玷污恩约的这件事情呢，声音还是一直有这个惊叫的声音啊。所以我们就看呢，在整卷的这一个的马拉基书里面，让我们看到了整个的这一个的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关于神是爱，然后呢接下去一部分呢就是神对百姓的责备。我要叫一姐妹点啊，跟着我的思路走啊，点那个 slide 啊，我们就看到了神对百姓的这个的责备，然后呢就要带出这个盼望出来。那这次的责备是责备他们什么呢？责备他们玷污上帝的恩约。他们在什么样的事情上玷污了上帝的恩约呢？上帝的恩约都有哪些呢？这里让我们看到了说列祖之约，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了神与由这个大卫和所罗门所立的这个的叫圣殿之约，以及什么约呢？婚姻之约。这些的约被玷污的时候，结果神的愤怒要临到百姓的身上。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前面的这个祭司们，他们玷污了立位之约，和百姓们玷污了这一个的列祖之约、婚姻之约以及其他的约，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了，首先是这一些的祭司们出现问题，结果会带来百姓们也出现问题。那这一个的框架的话，其实在提醒我们今日的教会，我们今日的教会是传道人同工们出现问题的时候，那弟兄姐妹们也会出现问题。而这个的带来是一个怎样的破坏呢？是人在失去对上帝的敬畏，不留心听神的话语的那一个时候开始的。当人不再留心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当人用各样自己的理由去抵挡上帝的道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时候我们就会被上帝的话语排斥在外，我们就会领受了咒诅，这个我们说身上的福气也变成了祝福，会变成这样子。所以刚开始是由于不听，然后呢带来了咒诅，然后现在呢从上面的错误开始影响到下面。那我们就看到第十节的里面，第十节的里面先知怎么说呢？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你们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啊，他再次提到约这个概念。先知啊，常常做一些事情是怎么呢？大家知道吗？先知常常做一些事情是，他叫做哪壶不开，他偏偏开哪壶的工作。真的，大家说诡诈待弟兄不是很常见吗？诡诈待弟兄不是我们都很普遍的现象吗？当时的被掳归回的百姓们，虽然被掳归回了，被上帝管教了八十多年回来了，回到这一个的被掳这一个的归回的地方，回到自己的故乡，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八十多年的时间，他们再一次充满各样的诡诈，充满各样的污秽。那整个的社会呢是怎么样子呢？每一个的阶层，从祭司领袖到下面的立位人以及所有的这些百姓们，大家都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中国话叫做粉饰太平，好不好？好啊，都好啊，你 OK， 我 OK， 大家都 OK 啊。哎，但是上帝差来的使者马拉基呢，他偏偏怎么样子呢？偏偏是针对你我都掩饰的好好的这个太平切入进来。你说马拉基讨厌不讨厌？被人讨厌吗？讨厌啊，所有的先知都被人家讨厌的，你小心这一点。如果你蒙召要成为神的出口的话，你就要准备被人家讨厌的，真的，你不能够讨好人家的。所以我称这个情况叫做哪壶不开，他偏偏开哪壶的。神要他去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呢？上帝要他的先知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鬼诈待弟兄的这个问题来着。所以我们看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他们以鬼诈待弟兄，那鬼诈是什么意思呢？看下一幅图啊，鬼诈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外衣的意思，希伯来文就是外衣啊。鬼诈和外衣怎么会有关联在一起呢？大家看到了这些人吗？犹太人了，他们在干什么呢？披着外衣啊。当时坦白来说，也有许多的人，这种的犹太教徒越来越多，越来越成型，大家都披上外衣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在马拉基的那个时代，大家都披上外衣来做什么？做礼拜。披上外衣干什么呢？侍奉上帝。披上外衣做什么呢？将自己周一到周五各种的邪恶都隐藏起来。所以这一种的生活叫做什么样的生活呢？叫做外衣的生活。用我们今天的话叫做什么话呢？叫做面具的生活。诡诈，这是一种不真诚来着。当我们内心当中的里面其实是充满着各样的邪恶、嫉妒、各样的这一个的不公义在里面，但是我们外面还装作非常的虔诚，有了宗教的外表，而里面却是充满假冒伪善，里面却是充满着这样的各样的不义、不洁、贪婪。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是粉饰的坟墓，外面看很干净，里面看却是死人的骨头，洗净杯旁的外面，里面却装满各样的不义。这个是就是当时的社会的问题，当时社会的问题，先知马拉基面对，其实以赛亚也面对，众先知们都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你去读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的时候，以赛亚所面对的问题都是从君王到下面的百姓，从长老到祭司，从先知到这一些的立位人，充满各样的不义来着。这个充满不义的表现在哪里呢？圣经说他们盖房子的时候地连着地，什么意思呢？那是盖房子地连着地不对吗？不是这个意思来着，是因为他们贪婪，所以将地界一直挪移，一直挪移去贪婪，贪得无厌，而且出现一个情况叫做贫富悬差越来越大，穷的弟兄越来越穷，越来越穷，结果只好将自己卖给那富有的做奴隶。所以当时有一个人官长叫尼西米，我们被掳归回了，好不容易从这一个的奴隶主的手里面出来了，结果你们还将自己的弟兄收成奴隶，变卖成奴隶。哇，这种不公义的情形存在。所以我们就看到了马拉基的时代的社会的不公。今天我教会不单单只是活在教会的空间当中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不单单只是活在教会的空间当中，我们要去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的不公义。社会充满了各样的不公、各样的不义、各样的污秽，而基督徒们，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 你我就是马拉基啊，你我就是神的使者，你我就是什么？也是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要去将这一个的社会的黑暗要熄灭出来。我们去到工作岗位当中的时候，工作岗位里面大家都是粉饰太平。基督徒啊，你若尽情度日的话，不需要你去嘴巴说，你若敬畏上帝，爱上帝，守真理，在你的口中有真实的律法，没有不义的话，你存着平安和正直与上帝同行的话，整个世界马上被你光照。你若不相信的话，那今天为什么福音传不开来呢？有一个的宣教士说，是因为基督徒根本就没有活出你是光你是盐的生命出来。如果今天基督徒真的将盐和光的生命活出来的话，不要说是一个悉尼，是整个的澳洲都会发生改变，整个的全球都会发生改变。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形是什么呢？教会的教堂越盖越大，越来越漂亮，但是基督徒的生命却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软弱。我们妥协，我们也随着世界的大流粉饰太平，我们宁愿做世界的和事佬，我们宁愿做好好先生，我们宁愿将神给我们的信息遮掩起来。你觉得可以遮掩吗？当我们这样子闭口不言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子也是随着众人以诡诈待弟兄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列祖之约被玷污。什么是列祖之约被玷污呢？什么是列祖之约？我们就来看了。什么是我们的列祖之约呢？这个列祖之约也临到我们教会的生命当中。这个列祖之约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什么样的约呢？圣经说，我是你的孩子子孙，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地上的沙子那么多，万国必因你的后裔，那一个后裔得福。原来啊，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约是叫他成为一个的管道。这个管道是什么呢？将上帝的恩典、救赎、圣洁、公义带到万民万邦万国当中去了。福分大吗？所以他们是管道啊。那上帝这么样子使以色列民成为万民万族的这个蒙福的管道呢？上帝更加具体的立约，跟谁立约呢？在西乃山的时候跟谁立约？在西乃山的时候跟摩西立约，立下西乃之约。西乃之约的重点在哪里呢？西乃之约的重点说，上帝耶和华上帝说，我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上帝，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是这个约，变得具体了。你怎么样子才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你需要一位主。这位主是谁呢？这位主是上帝。这位主是谁呢？这位族是耶和华上帝。所以你是一个不一样的民族，你是不一样的一群人，你的身上有一种主权。这个主权是谁？地上的万民的主权是自己，是君王。但是你们这一种人呢，圣经说你们的主是耶和华上帝，你们是他的子民。作为神的子民呢，上帝就给他们什么呢？讲了这句话之后，来到第二十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什么呢？上帝就将十条的诫命赐下来给他们，十条的诫命给他们，让他们要活出神的子民应该要活出来的样子。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当孝敬父母，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神。这一个叫做律法。那律法是不是等同于律法主义呢？不，律法主义是什么呢？你要靠着律法来得救的，你要靠着律法来得救的。因为人为什么要去行律法呢？在旧约的时代，那个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呢？ 坦白来说呢，今天有许多基督徒是误解了旧约。在旧约的里面，很多的基督徒说，旧约里面的人啊，坦白来说是因为惧怕上帝的刑罚，所以他们才去守律法。我说这个是你对读旧约的时候一个误解来着。其实在律法赐下之前，十条诫命前面有一条诫命是什么呢？以色列啊，我是救你从埃及地出来的上帝，所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啊。所以十诫的前面的一个的诫命叫做耶和华上帝是救你出埃及的神，所以遵行诫命的前提条件是耶和华上帝是救赎的上帝。遵行诫命的前提条件是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对于今天认为旧约是不谈恩典的，只谈审判，只谈这个的神的刑罚的，我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要被真理的道归正哦，归正。那今天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为什么做得这么累呢？你说基督徒应该要这样子，不可以喝酒，基督徒不可以这个，我说这个也是你的误解来着啊！圣经从来没有说基督徒不可以喝酒啊，圣经说基督徒不可以醉酒，对吧？基督徒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有些人说哇好累啊，我没有办法了，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所以我就问了，那你做这些事情你后面的动力是什么？你后面的动力是什么？有人说因为我惧怕上帝，惧怕上帝，感谢主，这是对的。你若不惧怕上帝，这是不对的，知道吗？但是因着单单惧怕上帝而去做这些的诫命，守住这些诫命，这是不对的。因为上帝不单单要我们从一种的惧畏惧的心去侍奉他，神也要我们存着一个爱他的心去侍奉他。所以在关系的里面谈到两个的态度，神与子民的关系里面两个态度。第一，你要畏惧他，耶和华上帝是应当被畏惧的。第二，你当爱他，尽心尽意的爱他。所以今天我们很喜欢谈爱爱爱，或者有一些人很喜欢谈怕怕怕，都偏差了。所以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什么意思呢？天国近了代表着神的审判临近，神的主权来到。天国近了也代表什么意思呢？保罗说现在是拯救的时候，现在是悦纳的时候。所以今天基督徒为什么要悔改？你要畏惧，因为神的烈火的审判要临到，耶和华上帝乃是烈火。所以施洗约翰说，毒蛇的种类啊，谁知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觉得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可以在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后裔来。看啊，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若不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的，都要砍掉。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对神的公义，对上帝的审判有个畏惧的话，你是不会悔改的，你是没有办法体会到恩典有多浩大的。但是单单是停留在那里可以吗？不可以，不可以的。你同时应该感受到神的国度临到，也是代表着神的救恩的临到。所以这两个缺一不可。是不是我们今天常常在听到的时候，要么听到这边哎呀哎，一谈到审判就说这个是律法主义。我说你连律法主义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律法主义是靠着律法来得救的。你大概所谈的律法主义是因为那个总是用惧怕来推着你的，但是总是用惧怕推着这样的教导其实也是有偏差。所以呢，我们应该在真理的道上叫做不偏不疑，阿们吗？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人总是钟摆，摆来摆去，摆来摆去。所以神赐下了摩西之约，这个摩西之约让我们成为属神的子民。还有神也赐下什么之约呢？更加具体的，越来越具体，具体到 大卫的时候，神赐下的约叫什么约呢？大卫之约。大卫的约是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将来你有一个后裔要坐在你的宝座上，永永远远的坐在你的宝座上。这个位后裔是谁呢？就是指耶稣基督来着。所以当我们今天如果对我们的弟兄是 不公义诡诈的来对待我们的弟兄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上面的三个主要的列祖之约就被玷污了。我们看到犹太人这样说，结果上帝就怎么样子呢？将他们丢弃了。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日的教会来学会这一个事情，警戒放在我们面前。那先知是如何来回应以诡诈待弟兄的这件事情呢？先知的回应是：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先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这一个可以来解决社会不公义的问题吗？啊？有没有听到？新的社会很多不公义，但是先知的解决的那一个钥匙是什么呢？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岂不是一位神所造吗？可以解决社会不公义的问题吗？社会不公义应该做什么？有工会起来啊。社会不公义应该做什么呢？由警察这个廉政公署起来啊。社会不公义应该做什么呢？由这个的监牢系统啊。社会不公义应该怎么样子？制定严格的法律去防止这些的不公义产生啊。是，那些都没错，我不是说那些有错，那些是什么呢？警察要做的，律师要做的，但是那些只能够治标却不能够治本，阿们吗？所以先知就提到了一个根治这个社会不公义的一个的最主要的根源性的一个办法。这个根源性的办法就是：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神所造的吗？他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源头是一的。但是怎么样子源头是一的呢？社会今天不和平，有很多的争吵，国与国之间的争吵，和平失去了。和平为什么失去呢？是因为公平失去了。所以如果你对你的孩子不公平的话，那两个孩子肯定跟你有意见了，对不对？不公平啊。啊，那公平是反映在哪里呢？你说公平，公平是不是哦？我买一件衣服给老大，我也要想到去买一个衣服去老二，这个叫做公平了吗？将事情都这个的磨磨平就叫公平了吗？不，那只是外在的公平来着。那公平所反映的是什么呢？公平所反映的是公义这个问题。所以公义，公义是什么？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所以这是公义要去解决的问题。所以公义要解决的问题叫做是与非的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会有公义呢？为什么会有公义？今天我们一谈到公义的时候，马上想到的是一套的法律系统来着。不，我们一谈到公义的时候，马上想到的是我的是非观念来着。也不是，不单单是这些。圣经告诉我们说，公义是什么呢？上帝是那义者。所以希腊的哲学谈公义的时候，谈到的是一套的法律系统，司法系统的。那中国的人，中国的哲学在谈公义的时候，谈到的是人心的问题的。所以孟子说，人人皆有什么之心呢？是非之心。在人的心中，那是我们中国人马上就会说，是非之心又值几两钱呢？对不对？可以将自己的是非之心卖掉的。而且是非之心会因着一个的群体，一群人在说的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非之心就会被摇摆的。所以在有一些的村庄里面，这一个的 大家都去偷是正常的，比如说小偷村啊，对吗？有一些的村，我听说有一些村是专门做山寨手机的，大家都做的，大家都是用这种方式的，你不做你就不正常了，所以他的是非之心是被淹没掉的。但是是非之心从来不是因为你多数票就可以决定这个是的这个错的，你不相信的话你试着去走就知道了。是非之心从来不是用多数票，多数人说了那就是他是对的，不的。是非心在哪里呢？是非之心它不是我的一种心，是因为造物之主放在我里面的。所以圣经怎么说是非之心呢？圣经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净察人的心肠肺腑。这个灯呢，不是上帝需要灯，是上帝的灯放在人的心灵当中，它是外在的，它是从天上来的，放在我们的里面。它不是一套的坐在下来，我们签订一个合约说在澳洲我们的同性恋是合法的，那所以我们大家都同意了，所以这个就是合法的。这个是以人文为中心的，从来不是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是非、公义、正直是上帝决定，上帝放在人的心中。圣经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上帝就是那义者。所以圣经在谈公义的时候，它不是谈一种的心灵，他也不是在谈一个的法律体系，他是在谈到公义的源头，这位造物主他自己就是公义。你听到这些的话，你应该说哇，我从来没有听过，我从来没有听过，在我的概念当中大概就是这样子，公义，公义是什么啊？我的一群的伙伴说，来了，我们一起去做一些事情了，哎呀你不要傻啦，都去可以啦，就结果大家都去做这些事情，你说大家都是对的。不，你们不能够这样子，你们不能够说一群人说了决定了然后说这个是对的他就是对的，因为真理不是由人决定的，正直公义不是由人决定的，是上帝决定的，好没吗？这个我们要去明白啊。所以公义的源头在哪里？上帝。如果大家将这幅图牢牢记住的话，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先知要这样子说话了。为什么先知说我们岂不是一位父吗？我们岂不是一位创造主吗？用这个来解决社会不公义的问题。所以圣经的话呢，不是我们读读我们就可以明白的，你要去安静默想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发现哇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岂不是一位父吗？我们岂不是一位创造主吗？其实他所反映出来的是什么问题呢？他所反映出来的是我与我的弟兄之间的这个关系，这种关系叫做什么关系呢？叫做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 I and others， 这种的关系，我和他者。今天如果没有他者的存在的话，你就不是你，知道吗？你想让所有的他者都成为你的时候，很可怕的，你就失去掉了。所以上帝在造人的时候造了两种人，哪两种？男的和女的。男的就不等同女的，女的也不等同男的，所以男的你不应该将女的试图变成男的，女的你也不应该要求男的变成女的，因为我与非我的存在的关系就决定了你的存在。你想让所有的非我都变成我的时候，那你这个我也就消失掉，魔鬼就是如此。上帝不是这样子，上帝是爱， 爱被造出，可以吗？很简单 A 为什么是 A？ 因为有个非 A 存在。但是今天的人呢，你会发现什么呢？我要世界的人都跟我一样，那就糟糕了。我要世界的人都效法我，我要世界人都听我的话，那你这个就消失掉了，你这个我就变成魔鬼化了。所以在处理我与弟兄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处理的是我与这位创造主之间的关系。我与创造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从他的作为来看的。我与这位创造主，从神的创造的功来看。但是你不单单要从神创造之功来看，因为创造之功要更深层的反映出的是我与父的关系。父这个词其实所反映出的是叫做本体。但是你今天想绕过上帝的创造，他的作为，创造之功，救赎之功，马上跑到本体当中去认识的话，这个叫做玄学，这不是真实的。只有透过他的创造与救赎之功，你才能够认识我与父的这个本体的关系来着。父不是你，父是父，父与你不一样，本质性的区别，他是造物之主，他是救赎之主，而你是一个堕落的罪人。而父又不等同于子，子又不等同于圣灵，圣灵又不等同于圣父，但是他们又是合而为一的。所以在这个一和多样性差异性的里面，三位一体的神就成为我们今天去面对我与我的弟兄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唯一的解决的办法。所以耶稣说，我祷告的是求你使他们合一，像我们合一一样。所以今天人类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到底是神学性的错误问题来着。如果不回到我们，岂不都是有一位父吗？我们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这一点的话，我们对社会不公义、教会里面的不公义的存在，你所处理的永远是表面的处理。所以只有当我们回到我与父、我与创造主、我与救赎主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之后，我才能够去面对我与自己、我与我的弟兄、我与我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处理来着。所以周五的时候，我对有一个弟兄说，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没有与自己和好。他愣了一下，所有朋友给他的意见都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我说不，所有的问题现在归根结底到你不肯饶恕你自己，你将自己当作神，你觉得自己应该以前要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就不会现在会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所以你说如果时间倒流的话，我应该要这么做这么做。我说你不是神，你不能够时间倒流，你不能够接纳你自己。不能够接纳自己的原因在哪里？你不能够接纳上帝。他一下子眼睛瞪得大，嘴巴张开，我说是啊，这是根本的问题来着。因着时间关系，我们快快来到第二个的方面。他们玷污什么之约呢？玷污了圣殿之约。犹太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了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太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或作圣地，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贡献献贡物给耶华万军之耶华的，耶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拣出他。所以第二个的问题要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呢？当时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那这个外邦的女子圣经特别提到说是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侍奉呢在原文没有，但是外邦神的女子呢是提到了。 特别提到说外邦神的女子。那为什么以色列人常常犯这个错误呢？被这外邦神的女子所引诱。所罗门犯罪，以前的以色列人犯罪，到了他们这个时代又是同样的问题呢？为什么？坦白来说，外邦神的女子有一种特别的诱惑力。这个特别的诱惑力是怎么样子呢？如果你去看古代以色列人的女子穿的衣服的时候，那个叫做朴素啊，不单单是朴素啊，是真的是很简单的灰灰的衣服穿的，然后蒙着一个头巾，一看就不没有太多吸引力，对吗？外邦的女子呢，你看到吗？是不是很漂亮，很吸引人呢？浓妆艳抹啊，是啊，而且他们敬拜的神呢，还怎么样子啊？非常具有吸引力，要么张牙舞爪，要么很可怕，嘿嘿的这样子。而耶和华上帝呢，没有形象，对吗？所以他们这些的外邦神的女子对他们的诱惑一直来都很大很大。我上次呢在巴黎的时候，我跟这群年轻人开玩笑说，你们啊，其实我看了一下男女比例还比较均匀点啊，一半男的一半女的都在教会当中长大。但是我跟他们开玩笑说，其实你们弟兄呢，其实一直有一种试探，因为在教会当中长大，彼此之间的坏毛病、臭脾气一清二楚，对吗？有一次他笑的时候，哇，那一笑的时候你吓大一跳了，为什么？哇，那个嘴巴张开，牙齿通通暴露出来，哇，这个姐妹笑成这样子，你对她所有的好感通通消失掉了。还有一次你看到她抠鼻子，哇，你也对她的这个好感通通消失掉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对于教外的女子呢，所以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们呢，常常去教外的女子。我说这个跟外邦女子的诱惑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来着，因为它存在着一个神秘感，存在着这种诱惑在那边。但是当你娶外邦的女子的时候，会怎么样子？将什么带进来？将外邦的神明带进来，堕落了，败坏了。所罗门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圣殿之约被毁，圣殿之约被毁。圣殿之约的重点在哪里呢？上帝与所罗门立约说，如果你的百姓在这里祷告认罪的话，我必垂听，但是他们如果离弃我的话，就是在这边烧香献祭，我也要将这圣殿给他拆毁掉。这是神对所罗门所说的话来着。所以我们看到了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所罗门建造圣殿，然后来到了他的孙子孙子的时候，乌西亚骄傲要去献祭烧香的时候，烧香的时候耶和华击打他，他头上长出大麻风，所以乌西亚就被赶出圣殿啊，这个就看到了整个的以色列百姓的生命，这个命运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然后来到约哈斯的时候，就将圣殿的门关起来了。约哈斯的儿子西西家呢，开一圣殿。然后西西家的儿子呢，就怎么样子啊？将这个开了的圣殿，将各样的偶像都带到了圣殿当中，所以玛拿西就污秽圣殿。污秽圣殿之后呢？啊，玛拿西在下面一个君王，最后的末代的君王西底家，就这样子毁了圣殿，将圣殿里面的东西很多都这个变卖掉送人了。然后最后呢，圣城和圣殿被毁。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说，我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出他。盈利吗？看上去非常盈利。圣经和合本是这样说，无论何人献上供物的，耶和华也不悦纳他，耶和华必将他从雅各的帐篷中将他剪除掉。吕正中译本怎么翻译呢？我们大家来读一下，这个是更加清楚更加直白的一个翻译，大家来读。愿行这事的，无论是鼓动的，是附和的， 连那信供物给万军之耶和永神主的，愿永恒族都把他从雅各的帐篷请除掉。这里说鼓动人家的，教唆人家犯罪的，附和的，附和掺和在一起的，还有那些信供物的，神都要将他请除。为什么这么盈利呢？如果不请除掉，这个恶就会蔓延到整个的以色列家、雅各家了。第三个方面，我们就看到了婚姻之约的被毁、被玷污。婚姻之约被毁是怎么样子？圣经说，你们情妻的眼泪、哀声叹息，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哇，这里提到说情妻的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这件事情也就是他们以强暴来代妻子，休了自己的妻子，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来献礼物的时候呢，上帝并不悦纳他们，这个就跟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所教导的一模一样来着。我们一起来读，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看到了，这里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耶稣说，如果你的弟兄向你怀着怨恨，你所信的祭呢是不蒙上帝所悦纳的，你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如果连弟兄都需要去和好的话，那你的妻子呢、前妻呢、这里所说的情妻呢，你更加要与他和好来献这个礼物，使你的礼物才能够蒙悦纳的。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在提醒我们，婚姻之约从弟兄的对待，诡诈待弟兄，现在他们越来越可怕，越来越可怕，变成了怎么样子诡诈待妻子这件事情。如果连自己的妻子都变成诡诈相待的时候，就多可怕呢？妻子是什么？什么是妻子啊？我不知道中文为什么叫妻子，找来找去都找不出来，为什么叫妻子？可是哭得很凄凉的妻子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妻子是什么呢？妻子就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二人离开父母成为一体，但是现在对于自己结果怎么样子啊？也骗自己，所以用诡诈带妻子就是骗自己。但是他们发生了这件事情，结果呢，他们的礼物就不能够蒙上帝所悦纳。那以色列人就开始怎么说呢？犹太人就怎么说呢？犹太人说，这是为什么呢？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上帝，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根据你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所告诉我们的是怎么样子呢？摩西的律法告诉我们说，我们娶了妻子之后，看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给他，打发他离开的嘛。所以他们问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呢？你们是不是也问这个问题呢？原来摩西是许可他们休妻的。而且摩西给的理由是什么呢？如果看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他们就怎么样子呢？将这个不合理的事情就解释到很多很多，后来的他们，后来的这一些的这个的犹太拉比的解释里面，这个不合理到底是指什么呢？到了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的时候，如果你的妻子炒菜炒得不合理的话，你都可以将它休掉。所以犹太人休妻的情况就出现。但是上帝的回答怎么说呢？上帝的回答说，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 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圣经这里特别提到说，他是你的配偶，你的另外一半。圣经这里特别提到说，他是你盟约的妻。盟约，它不等同于合同，所以结婚的这个约呢，它不是合同来的，它是一个的盟约，是一个的 covenant。你不可以如此对待你的妻子。所以先知就怎么样子回答这个问题呢？先知的回答我们就看到说，虽然神有雨淋的余力能造多人，但是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愿他得近亲的后裔。所以但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先知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回到了什么呢？回到了起初神造人的那一个的目的。起初上帝为什么只造一人呢？上帝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从这一个人亚当那边得出近亲的后代出来。亚当和妻子是一体，这一体不单单是心灵上的一体，在身体上也是一体，关系上也是一体，这一体就成为整个家庭的根基。这个的家庭里面，想要夫妻之间彼此相爱的话，你要一定要认识到你们是一体的，不是签一个婚约，不是签一个合同，是一体的。以后无论生死祸福都是在一起的。所以夫妻俩如果认识到自己是一体的时候，那个孩子生下来在你的家庭当中养育长大的时候会怎么样子呢？如果两夫妻啊之间啊总是彼此猜忌着，是不是藏了一些私房钱呢？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其他的小三呢？然后总是猜忌来猜忌去的话，会怎么样子结果？孩子很聪明的，心灵可以感受得到父母之间的这种彼此的猜忌的。然后你这种猜忌呢，开始会慢慢慢慢发展成为一种的彼此的批评，从批评呢会发展成为一种的暴力。暴力又分成两种，一种叫做热的暴力，一种叫做冷的暴力，对吗？不单单是姐妹被丈夫暴力，有的时候丈夫也会被姐妹暴力，是吗？丈夫常常被姐妹冷暴力，对不对啊？那姐妹呢常常被丈夫热暴力，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也有了，例外也是有。所以如果一个孩子是在这样子的一种的婚姻当中长大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家庭氛围里面长大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有种安全感，他会觉得这个家庭像地狱一样。他一到这个家庭里面的时候，一看父母亲的影色，吃饭的时候那个影色，他一秒，哦，不对啊，不能够说话，什么话都不能说，因为一说话就碰到地雷，家里到处都是地雷的时候很可怕啊。所以孩子没有安全感，孩子也觉得自己的父母亲在相信上帝的这件事情上，好像上帝并没有带来父母亲之间的关系的和好、和睦和相爱。孩子也开始对于父母亲的信仰开始怀疑，从怀疑到冷漠，冷漠再到背离应物。所以很多的这个的无神论者，我一看他们的家庭的出身，某某牧师的家庭，某某这执事的家庭，基督徒的家庭出来，要小心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先知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让我们回到什么来看呢？回到了神的起初的创造来看。然后16节说， 无论是休妻还是以强暴待妻的人，都为我所恨恶。那做妻子的，这话也是对妻子说的，也为上帝所恨恶。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怎么样子来解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主耶稣的回答。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所以休妻是什么？上帝许可你，许可你，你要小心了。在上帝的旨意的里面，我们说有两种，如果加上上帝的任凭的话，那就有三种。第一个，上帝命定的；第二个，上帝许可你，许可你的话，那就糟糕了；如果上帝任凭你的话，那就更加糟糕，就无药可救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这一段的圣经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这些神的子民们应该要活在神的恩约当中。上帝的恩约是怎么样的恩约？让我们成为万国的祝福。上帝的恩约是怎么样的恩约？是圣殿之约。上帝的恩约是什么？是你们夫妻之约，婚姻的约。让我们能够对待自己的弟兄，对待外女的时候，对待妻子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按照真理来对待。求主赐福于我们个人，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这一段神宝贝的话语，谢谢你赐给我们，让我们领受了，让我们听进去，放在心灵，让我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来相称。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